这里是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17号，公元2010年12月2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萨鲁古，受到民众的隆重迎行；达赖喇嘛呼吁西藏青年学习藏语；德国指责中共就接见达赖喇嘛采取双重标准；台湾人士指责洗司法随着中共官员撤手。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抵达萨鲁嘎拉，受民众隆重迎行。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德吉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西京邦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于今天23号早上抵达西孟加拉邦萨鲁嘎拉，受到藏民和各方信众的隆重迎请。达赖喇嘛尊者首先访问了当地达蒙寺，之后抵达赛九寺，向聚集的上万名信众开始简短演说，强调认真研习佛法。达赖喇嘛表示，赛九寺是藏传佛教一座延续显密传承的古寺，之前曾到此传授过灌顶，这次再度造访感到极为高兴。达赖喇嘛说，近来寺院历任住持方面努力教授佛法，僧侣方面也认真进行研习，还有与寺院有关联的资助人士对制作具有悠久历史的寺院给予援助，这些我在此表达感谢。达赖喇嘛尊者鼓励信众要多累积善果，潜心服务于佛法事业，并争取将所学到的佛法教义实践在日常生活中。达赖喇嘛说，我平常传法时致力于让所有信众能够认真领悟到佛法教义。今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向聚集的信众传授了佛子行37颂。在传法前，达赖喇嘛表示，佛子行37颂主要讲述的是如何用行动去实践佛法教义。达赖喇嘛说，你们要认真听取我所解说的这部经文的内容，不可以忘记，在有空时多读读经文，回顾一下我所做的介绍。达赖喇嘛强调，听法不能靠虔诚的祈祷，而要实践所讲的内容。尊者说，最重要的是在每日生活中将所学到的教言得以实践，这对自己非常有帮助。一位前来聆听尊者传法的不丹人白马丹增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我来自拉亚，此地离西藏帕里很近，从拉亚到这里走路需要10天，乘车需要4天。一听到尊者要在萨鲁嘎拉传法，我们总共有约50人，以无比虔诚心特别到此拜见尊者和聆听尊者的传法。我想即使是不信仰宗教者都对尊者非常敬仰。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明天24号在赛九寺向信众传授观世音灌顶。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二在甘多克向一批西藏青年发表演说，向他们强调学习和继承藏语很重要。达赖喇嘛说，
You Sikkimese also, I think you should learn the Ganjur Dengur's letter. Tibetan language is the best.
藏文是学习佛教哲学的最好文字，而汉语等语言在这个上远比不上藏语， 这很清楚，因为我同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佛教徒都进行过联系和讨论，因此西藏人应该学习藏语。达赖喇嘛表示，西藏人通过学习藏文来学习佛教。尊者说，你们把甘珠尔和丹珠尔视为很奥秘，事实上这两部佛教经典著作就是佛教徒的圣经，就像基督教兄弟姐妹们很努力地读圣经一样，通过学习藏文来要读佛教的圣经很重要。达赖喇嘛进一步说，
So therefore preservation for Tibetan Buddhist culture is not only 6 million Tibetan people's interest but millions of people in Central Asia, no question.
我们拥有自己的语言，有丰富、和平以及慈悲的文化，因此保护西藏佛教文化不仅仅是600万西藏人民的事情，而是中亚地区的数百万人的责任。当天尊者回答了西藏青年提出的许多问题，并要求他们要重视和培养内心的美德。达赖喇嘛说，
Some of the ladies, you see, really make a lot of the cosmetics. That only for external beauty. Real important is internal beauty.
许多年轻女孩非常重视化妆，那仅仅是外在的美，最重要的是要重视内在的美德。因此，男女双方都要讲究内在美德。我们把大量钱花在化妆上，而没人就内在美德上花钱，这是错误的。你们要对自己的学生就这方面进行讲解是很重要
的。
达赖喇嘛还举例说，结婚时以外在美观为基础的夫妻相处不到几天就开始争吵，再过一段时间拥有一个孩子后就开始分手，这就是缺乏内心美德的原因。当时达赖喇嘛还强调了学校、家庭和社会从小向孩子们传授慈悲的重要性，并要求西藏年轻一代要致力于建设更美好的21世纪。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的新闻节目。维基解密网站最新泄露的美国外交密电显示，德国曾抱怨中共政府就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达赖喇嘛做出不当反应，并指责中共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立场。维基解密指出，这份泄露的文件由美国驻中国大使雷德存档，记录了2008年1月25号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五国驻华大使举行会议的讨论内容。按照这份文件的记载，上述五个国家的驻华大使每2个星期举行一次聚会，相互通报情况。2008年1月25号的会议是由德国驻中国大使史菲尔主持，他在会上介绍了中德关系的近况，特别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07年9月23号会见达赖喇嘛尊者之后德中关系出现的紧张情况。德国驻中国大使史菲尔介绍了德中两国互通信件为修补关系所做的努力，同时介绍了他在会见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洪博时就这一问题交谈的内容。史菲尔向吴洪博表示，德国总理想会见谁就会见谁，想什么时候会见就什么时候会见。史菲尔还说，在会见达赖喇嘛的问题上，中国对各国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他举例说，特别是美国几乎不会受到什么伤害，但是奥地利大使现在想会见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司长都不可能。另据 AOL 新闻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美国总统奥巴马、第四代美南浸信会教派牧师华里克等被列入福布斯杂志推出的使用推特最活跃的全选20位知名人物名单当中，其中达赖喇嘛尊者排名第5位，华里克牧师排名第20位，美国总统奥巴马排名第11位。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于2008年首次来台参加江城会时，三名抗议女性曾遭到警察的粗暴对待，导致一名示威者的手指折磨而提起上诉，而台湾高院二审宣判警方无罪，对此判决引起各界不满，指责台湾的司法随着中共官员撤手，并决定要上诉到最高法院。据台湾媒体综合消息，
被大批警力包围，三名抗议民众气愤怒吼。这在2008年11月，中国海协会长陈云林。
两年前，中共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参加江城会时，有三位台湾网友披着台湾和西藏国旗，手指写有“反共必胜，建国必成”的红色布条，抗议陈云林的到访，但遭到强势警力的粗暴对待和拘捕。参加抗议中共官员到访而遭警方拘押的台湾女士小勋介绍，当时警察抢夺其者和另一名示威者的手指被折断的相关过程。他说，
后面就有一个黑衣人，然后指使杨崇德叫他把旗子抢走，然后他就是这样硬扯，从后面扯开，然后所以说他这边手指头就受伤。
消息指出，后来这些示威人是向台湾法院提起上诉，控告当时下令抓人的内湖分局长杨崇德在内的七名警察涉嫌公务伤害、妨害自由。一审使法院判决警方无罪，二审宣布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提起民众对法院的二审判决极为不满，认为法官偏袒警察，并痛批台湾的司法随着陈云林一起撤手。一位提诉的示威人士表示，
我们自己的法官他们真的就是连法官都不懂法律了，那我不知道我们的人民还能够期待什么，这个是相当可怕的事情。尤其是对所谓的上国贵宾来，我们的法律就整个都撤掉了吗？
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林芳正、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玉燕陪同其中两名提诉女子到法院聆听宣判结果后，批评法官的判决。司改会执行长林芳正表示，这是对人权的一大伤害，所以一定会帮助受害者上诉到底。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玉燕也表示，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也将力挺到底，近期会向监察院告发警察违法。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陈破空撰稿的流亡藏人的两大古诗，祝贺藏人民主节。二十世纪中叶，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前后明确表示，渴望并有计划在西藏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却因中共入侵而被打断。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和成千上万的西藏人踏上流亡之路。令世人难以置信的是，一踏上流亡旅程，达赖喇嘛尊者就开始着手西藏社会的民主改革，一边流亡一边实践。仅仅在流亡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就建立了首届西藏流亡政府议会，那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次以民主程序实行投票选举，那也便是藏人民主节的由来。到2001年，流亡藏人社会已经建立起体系完备的民主制度，藏人投票、直接选举政府领导人、三权分立、民意监督。可以说，藏人流亡社会的民主进程紧跟于时代步伐，毫不亚于世界各国的民主成就。藏传佛教影响全世界，历史上的西藏以宗教信仰立国，被称为高原佛国。半个世纪以来，尽管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暂时丧失了自己的祖国，但藏传佛教却在藏人流亡地、在印度、在全球各地发扬光大，源远流长，影响全世界。宗教与民主是人类两大主题，流亡藏人的社会不仅保存了优良宗教传统，还实践了现代民主政治，这是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藏人向世界交出的一份亮丽成绩单。 听众朋友， 罗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希德勒。